我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。谢谢主先生。我本来不想发言，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亚塞拜疆外交部长的指控，我引证一个说法，你认识到你以前有个对话，你和人谈到你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这就好像预先安排的，因为你知道你以前听到过，你说这个还是真实的，因为你知道你好像都知道，今天都好像都看到过，不管我今天听到的东西，我已经几天以前听到过，昨天前天那一天是同样的指控，很奇怪，几个星期以前在 Lewis Carroll 这个150周年的时候令人惊奇，现在讲话正是来自那种神话，什么所有东西都倒过来，都糊涂，都是颠倒。我在想，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辩论，就是好的攻击？也许这些指控的想法就是这样，也许一个记忆不好，但是要是不是外交部长应该记住，20年以前、25年以前，就是亚塞拜疆怎么样对亚美尼亚和卡拉巴克开战，但是在亚塞拜疆没有人写真理，而且任何自由的言论记者愿意写真实的话，立了受到逮捕。我现在谈几个问题，关于失踪人口委员会。在纽约来之前，我来自外交部，我和红十字会开了会，就是讨论是不是最后安排两个国家一个会面，这个失踪委员会的会面。亚美尼亚一直从红十字会向亚塞拜疆呼吁，已经4年了，一直呼吁。我们已经对红十字会做了请求，但是很不幸，亚塞拜疆失踪委员会拒绝开会，这是过去4年的答复。现在谈到军事化，我感到惊奇，亚塞拜疆部长的指控，所有人都颠倒。亚塞拜疆总统说亚美尼亚包括亚塞拜疆首都是他的土地，这令人惊奇和可恨。亚塞拜疆这应该看看这个地图，中世纪地图，苏联以前的地图，但是不应该是亚塞拜疆根据这个学者想象写的地图，其中一个说诺尔也是来自亚塞拜疆，没人可以避免不能接受这种东西，因此不要这个吓我们。由于战争，亚塞拜疆要消灭亚美尼亚的人口，但你们是败掉了，应该谈这个谈判，要妥协。也许亚塞拜疆也忘记摩加赫丁在亚塞拜疆打仗，反对亚美尼亚杀死和平的平民。也许亚塞拜疆的部长不知道他成百公民在这个伊斯兰国打仗，在那个法国也出现，如果亚塞拜疆希望地区的和平，他们应该愿意让国际观察员到国际边界线去，有一个中立的人来确定谁违反停火，他们不允许亚美尼亚这个国防部愿意这么做。最后我 说亚特伯讲的说法，他说那个卡拉巴克永远不会是亚特伯讲一部分，不管他重复多少次。最终我也简单的谈谈土耳其的讲话，提到这个这个一些冲突没解决，土耳其继续努力帮助和平解决这个冲突，要尊重主权、领土完整和承认国际承认边界不可违反。那么主权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是土耳其立场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没人可以帮助解决。如果是单方面的预先决定的方法的话，谢谢主先生。